白沙滩立泪。上本书咱们刚说到擂台开始，东方亮派出一个擂官大秃子于亮，这于亮啊比秃尾巴狗还好，正在台上猖狂呢，没想到开封府第一的大饭桶臭豆腐冯渊上了台了。咱说的挺清楚，他不愿意来，让人家给扔上来的。冯渊一看没有办法了，当着普天下那么多的人能说陌生就走吗？不能，像不像作比成样。冯渊一琢磨呀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开动脑筋冒坏水，想到这儿从心底下滋儿一声坏水冒上来了。他冲着大秃子一抱拳，乌鸦意向可好？大秃子一看这人年轻的，黄白镜子尖下壳宽脑门，光嘴巴没胡，长得挺清秀，怎么一说话乌鸦乌鸦的、嗯、啊还行啊，请问阁下想打擂吗？武鸦武不敢打擂，不过呢幼年之间学过粗拳笨脚，对武术这东西挺喜欢，今天难得遇上这个好机会，所以觉着不登台嘛心里头刺呀，也想登登台学个三招两式的吴相音，学习讨教来了。
哦哟、哦，别客气别客气。
那么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无名的小辈，我是浙江人，我姓冯，叫冯渊，冯自强。
哦，冯，
哎呦，我似乎听过这个名字。嘿，吾在开封府效力当差，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。
啊啊，怪不得
闹了半天是差官老爷。咱把话可说清楚了，擂台上比的是武艺，不管你什么身份，也不管你是官，也不管你是百姓，比的是高低输赢，是吧？你把那个官衔啊放到旁边去，咱们两个人开始打斗。哎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还有点事情我没听清楚啊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方才你们讲过是怎么的，登台打擂不白打，赢了嘛还给钱，有这件事情？
有。
那是我们东方员外规定的，东方员外活财神，有的是钱，当然不是拿钱收买谁，是料表这点意思。嗯，说你来一次不白来。哎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比方说咱俩吧，你能打我一拳，嘿，打上我，众人看得轻轻的，给你文银50两，
哎呀，50两白银。
对，再比方说，我没躲利索，你啪踢我一脚，给文银100两，听清楚，我踢一脚就给100两。对，再比方说，咱俩插招换式一动手，我一个没留神，你把我撂了个个子。我趴下了躺下了，只要我的肩膀一沾这台板，我栽了，我认输，给你白银300两。这个数目很可观吧？
太好了太好了。
我跟你说呀，当差表面上看不错，实质上穷得很，我就是需要银子， 那银子现在何处？你得准备好，光说不行。
哦，那你放心，准备。
大秃子冲后台一声吩咐，出来几个落麻的，这都是伙计，也是干净利索，拿着方盘把银子拖出来了。这有张桌，往桌上一放，大包小包都摆好了。小包50两，中流包100两，大包300两，
看见没？
哎，把我赢了，随便拿。
这回你放心了吧？
我太好了！要那样的话，你我二人当场就比武动手，无可不行啊！望求关照。
哎哎，那可不行，
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谁给谁也不能留客气，你可多加谨慎。别看银子好花，到时候受了伤，我们可不负责，腿断胳膊折，自找倒霉，甚至把命搭上，怪你命短。天下人可以作证，这是官准立案，不是咱们自己胡说。你听清楚了？
我愿我听明白了。既然那样，咱就比比拳脚吧。
请
请
请请。二人往左右一分呢，早都把衣服收拾好了。再看大秃子把秃脑瓜一晃，哎，使了个跨虎登山不必忙。
行吧，
他刚拉架势，冯元不想真打，冒坏水。冯元故意的往他身后看看，哎，我说朋友，我还有点事情不明白。
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
这个擂台比武是单对单、各对各呀，还是大伙打一个？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自然是单对单、各对各，一比一的。乌鸦既然一比一的，你后边站的人是谁？他要干什么？他徒弟一听是吗？这咋不是？转回身回头观瞧，他这一扭身，这功夫后边没人。方圆故意冒坏，利用他一放松一回头的功夫，往跟前一纵，抡起这拳头在他腮帮子。这一拳的背的这个结实，大秃子一点也没留神，哎呀，当当当当当，扑通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方圆紧跟着过去，咣咣又踢了两脚，转回身把这仨包在手中一拎，乌鸦再见，撑，他走了。你说这位嘛，倒霉不倒霉？等大秃子起来，气的是面红耳赤，哎，我就回来。我说那小子别走，你回来。乌鸦再见再见，我连踢再打也够本了啊！这你说的，不能说话不算数。天底下这人啊，乐的肚子都疼。这一乐着，大秃子受不了。破口大骂呀！
我各位，
大伙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小子是个流氓，是个无赖，这是个，哪是登台比武，分明来抢银子来了。哎，我还记得他报了名的，他姓冯，叫冯渊，是开封府的差官。各位看见没看？开封府就用这种人，哎，都是些嘎杂的琉璃球。我姓冯的，你讹了我的银子没个完，一会儿我找你算账。这会儿我站着身子不能下台，我追你去啊！底下也有人说话，哎，我说累官，你这么说也不对，比武也好，不得动脑子吗？这个用脑子 这也是一方面，
是不是呢？
谁让你没留神注意嘞？他说叫你看看，你就看呐，你不自己找的吗？
啊，对，说的有理。
大姑子脸一红，哈哈
哈，
就算我倒霉，我可不认输。我开封府的还有谁？要都像冯渊这样，就别上台了。我想请一位真正有能耐的，敢不敢上来？单说冯渊挤进人群，乐的。哎呀，心说人呢，还得动脑子。
都得这样。
我记有那么句话，怎么讲？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也就是说，动心计的人呢，多咱都管着人，多咱都占便宜。我这不就占便宜了？没费吹灰之力呀！哎，这多好！可他这一回来，人台顶这一骂，蒋四也挂不住了。蒋四也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冯渊，你得了点银子不假，你太丢人了你。嗯，哪有这么干的？你没能耐，你上台干嘛？五月四十五不乐意上台，是韩天锦这个混账无比干子把我扔上去的。我说韩天锦是这么回事吗？四叔，您别生气，这这么行？您怕丢人，我登台行吗？
去什么？哪有你们这么丢人的？
好好好，我去，我去。韩天锦分人群，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，各位闪闪闪。大伙一看，我这大个子跟闲的神一样，挤出人群来到台下，一丈八尺高的擂台，比划三下没敢跳，跳不上去。他是学硬功的，轻功他不会，没办法，找着梯子，顺梯子他上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我大粗脑袋！你咋呼什么你？难道你以为开封府没能人吗？爷来了！
我这大个
太吓人了，比自己高不了一半，差不多少。我你谁？开封府的霹雳鬼韩天锦，江湖人称小武艺。二爷爷到了。
哦，
你就是霹雳鬼韩天锦。对，你刚才你咋呼什么？你认为开封府没能人吗？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，有能耐你冲我施展，那点银子我赔你的。
好好好好，
既然如此，对不起，你就动手吧。说着话他往前一坐，抡拳便打。这一拳叫通天炮，把韩二爷的鼻子这一拳就到了。韩天锦能叫他打着吗？往旁边一闪身，拳走空。这一拳可是假的，刚走空他使了个连环炮，哎，这拳一射，这拳一翻腕子，饿狼掏心，啪，打韩天锦的心口，挂着他的软肋。韩天锦学硬功不假，有点笨，有点笨呢，躲过这一拳挺美，没打着。没想到眨眼之间，人家拳走下盘，奔软肋和心口来了，再想躲可躲不了了。完了，怎么办？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。气发丹天，贯于两肋和小腹，就见他这个胸腔啊，两肋就胀起来了，好像充了气儿了一样。哎，这一拳的再背一声，嘣，好像逮到鼓声差不多少。韩天锦纹丝没动，大秃子倒霉了。这一拳咔吧，把手腕子寸折了。 好像逮的石碑上差不多少。
哎，
他一甩这手腕子，底下在哄堂大笑。韩天一乐，怎么的？打呀，随便打呀，不打我可打你了。他往前一根木，把大巴掌抡起来，我叫你不打，我叫你不打。这顿耳雷子可扇的，把大秃子在前台给抽到后台去了。老百姓更乐了，蒋四爷点点头，罢了，这小子这个硬气功啊，没白练，还真行。人就是这样，什么叫武术？武术手疾眼快，打仗讲究先下手，谁手狠，谁敢下家伙，谁就占上风。另外这个气功这么可了不得，中国的武术世界第一，特别是这气功，为什么深受欢迎啊？不管这个一般的情况下，就是我练一练对身体就是有好处，经常练，练的再得法，不仅延年益寿，而且身体健康，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再会两下五步操当然更好使唤。像韩天颖这样，这气功一练上来，身上比钢铁还硬，难怪这大秃子吃了亏。闲言少叙，他一拜到后台去，呲牙咧嘴，满头大汗，手腕子也折了，他受伤了。东方亮一皱眉，东方亮心说：没用的东西，人家都讲究开市大吉，我这开市就倒霉，太不顺当。来人，把他抬下去，好好医治下去。东方亮在后台就说：“我各位累官，不管谁登台啊，自己吧掂量掂量分量，能挺得住你就登台，觉得自己不行往旁边闪，让你能忍，这多撒气！哎，谁还出台？”他这一说不要紧，二秃子受不了了。二秃子是大秃子的兄弟，脸红了，心说：“哥呀，你怎么了你？你挺大的岁数，你是哎呀丢人现眼，我得把这脸找回来，要不然没脸回江西红桃山呢。回到红桃山见着那些弟兄，咱怎么说呀？”哥俩一对栽在这儿了。二秃子过来。袁文言，您别生气，我哥哥他可能是没太注意，我到前台。二爷，于二爷要登台，当然我是欢迎的，觉得心里的有底，我觉得差不多少，您放心，我肯定把这脸给您找回来。行吧，枪！二秃子跳到前台，哎，我傻大个子姓韩，哈哈。闹了半天你还会气功，来来来来，我今儿就会会你这气功，你拿命来，一根木就是一掌，这一掌伸出来了。蒋四爷在底下一看，心说：哎呦，天津呐，你小子可别发傻呀，你要像头一阵那样一挺胸脯，你倒霉了。这个人会打穴道，那手伸出来像瓦鲁一样，用中指探你的穴位，如果挨上了，你就是气功，人家一坐力，掌一翻，这掌心发力，肯定得把你给打伤了。伸手似瓦鲁，拳手似卷饼，武术行家一伸手就知道他会不会武术。蒋平是干嘛的？你别看能耐不算怎么特殊，但是经验相当丰富，结果怎么样？韩天锦上了当。韩天锦可怎么又来了？我还叫你手腕子折了，哎，他就挺胸接掌。